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他真正的信念就是他是为上帝而奔跑。
奥运会那个赛场，它是一个舞台，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样态，一个样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今天是电影派，今天的电影派我们接着要聊一部电影，就是《烈火战车》，也被译名为《火的战车》。那和我们在一起的呢是安然，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安然。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很开心啊，就是你带给我们的这部电影，这部老派的，但是确实很伟大的、经典的一部体育电影。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讲到了到底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谁，其实很清楚，是那位有着信仰、有着敬虔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运动员，叫 Eric， 是他。那你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想我们今天就更要把那个我们的目光集中到这个真正的主角 Eric 上面来。我们再一次更深入的来看一看，他的精神世界，他的信仰，然后他伟大的这种运动精神。
对，就上一期啊，我们讲到 Eric， 他实际上跟哈洛德他不同的地方是他是有信念的。那他真正的信念就是他是为上帝而奔跑。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其实有一个地方对我触动还比较大的，因为 Eric 呀，他实际上是宣教士的这个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宣教士，而且是在中国出生的，他实际上也是被父母奉献给神的，他自己也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也是愿意全身心奉献给神的。那他当时在苏格兰他自己的教会呢，他也是一个长老，实际上他是预备了自己要当宣教士的，要成为一个传道人，要终身服侍神的。可是这个就跟他又跑去跑步，其实是一个矛盾和冲突的，对吧？你既然要奉献给神，你这又跑去跑步，我想这个如果放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肯定就会觉得不务正业啊，你确实有点不务正业。可是在当时，就是电影里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的教会的这些长职们在开个会啊，他们就给这个艾瑞克说你要为上帝全力的去奔跑啊，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就是你在这方面的才能，也可以广传福音。其实后面我们看到艾瑞克就是这样子的呀，对吧？他在这个苏格兰，他去一些地方去讲道的时候，他去演讲的时候，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信仰和实际的生活都一样的，都是需要你努力的。然后让很多的人那个镜头就大家聚精会神的在听着他在讲。所以这两种身份实际上对于艾瑞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融合。哎，我觉得这一点还恰恰就正好，就是他有着这个敬虔的信仰，反而使跑步没有成为他的偶像。可是我们反过来看哈洛德，因为他没有敬虔的信仰，反而跑步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或者说第一名，就像我们在第一集讲的争赢一定要赢，这些就成为了他的偶像了。
对，
以至于当他得了这个100米的金牌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什么喜悦呀。他和他的教练在那个喝酒，教练说是你是我的荣耀，你终于让我分享到了这个得冠军的喜悦。这个哈洛德也是，哎呀，我终于为自己跑了，但是又怎样呢？他仍然非常的失落，就是就像圣经里说的这句话一样，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对，我就是真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都热爱跑步，但是 Eric 没有把他看得高过神。Eric 认为跑步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个恩赐， 他有天生的这种能力好跑快，那他在这个恩赐上用他的恩赐和他的热爱去荣耀神。
对对，其实对于 Eric 来讲，跑步从来就不是他的生命的所有。他是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嘛，其实一直到21岁他才决定侍奉神，也就是说他参加奥运会的前一年，我们看到影片里头就他公开做演讲做见证，就是像一群苏格兰的矿工，
对对对
对，向他们说话。
嗯，
对，就神也借着因为他有跑步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而且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他就可以吸引人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他来演讲，因为人们觉得这么一个跑得快的一个冠军哈，他的神是怎么样的。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记里头也说到，就他的那些同工哈，就其实也希望借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胜利，能更多的吸引人们来归向耶稣。对，所以说其实他的跑步也成为了一种侍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对，就是清教徒的那个精神，就是人生活着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以神为乐。我觉得 Eric 身上完全就体现了这些。
对，
他不是空谈，他不是好像打个幌子，他是真正的把这句话荣耀神以神为乐就是奉行在了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就像你之前讲的，看到 Eric 我们会觉得很温暖，他的笑，他的松弛，他的那种安稳哈，你就觉得他里面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看这个哈洛德，这个演员选的也比较好，那个脸比较这个消瘦哈，就是那个很
冷
峻，很冷峻的那张脸，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确实很认真啊。但是呢，你就看他里面没有喜乐，虽然他非常热爱他的跑步，可是他非常害怕失败。因为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你把他看的已经是所有的你的得失成败都在乎他，他害怕失败了，
要被他捆绑。
对呀，
所以说我们回到那个 Eric，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跑步和他的侍奉之间，其实影片当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就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妹妹哈，就是他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妹妹杰米，就是在跟他对话，也不断的在提醒他，就像属灵伙伴一样，就好像害怕他因为热爱跑步而失去了侍奉上帝的那种心智哈。
对
，Eric 也向他解释哈，就那句很有名的话嘛，就是我跑步的时候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说他觉得这也是在侍奉神。所以说我们在看到他面对很关键的这种选择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真的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哈，让我们大跌眼镜。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片子的一个高潮部分哈，就他为了主日敬拜，那么不参加最重要的他最有可能获得冠军的那个比赛。对，这也是影片当中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了。
对，我觉得我看到那时候，实际上刚开始我还在想，我说他要放弃 这都自己的事儿嘛，因为业余原则嘛，我又不拿谁的钱，又不拿什么工资哈，那我不参加就行了。可是你知道当时是英国的那个亲王啊，也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压力，他不是说我放弃，损失的只是我没有去赢得奥运冠军，他面对的压力是来自上至国王，下到这个老百姓，你是面对的是整个一个国家。你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虽然不是打仗哈，虽然不是什么，但是这也是一个战队啊，对吧，
相当于一个叛国者一样。
对呀，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因为之前没看过电影的时候是知道Eric 是放弃了这个星期天，因为他要去敬拜神呢，他就放弃了星期天的比赛。但是我没看电影之前，我只是把它理解为一个个人的得失，那我个人的举动，个人的选择，那我个人也就损失也就罢了。但是当看到影片的时候，我看到他实际上啊，他因为他代表的是英国嘛，啊，英国的那个亲王和那个奥委会的主席啊什么的哈， 那个是多大的压力啊，你就说你退赛不是说你个人，是
国家的损失，
对，国家的损失，你是为国争光的啊，你是为国奔跑的，这个时候对艾瑞克来讲，那个选择就是我到底是为国家奔跑还是为神奔跑，到底神大
谁优先，
对，神大还是国大。我一看到那个我就特别一下子就有那种触境感了，就觉得信仰是真的很真实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选择上你就能够体现出到底你信的是什么。
对对，就是那个信仰跟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的这种冲突哈。
嗯，
对，他首先把自己看成是神国的公民，就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很难想象，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他放弃的是什么，真的是你很难、很难来衡量那个分量是什么。
对
对
对，
对，刚刚海伦说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得失。那么还有就是面对的举国上下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对，我们可以再回到片子看一看，实际上在片子当中针对那个真实的事件它是有一些改动的，它是把这个时间，就是 Eric 得知比赛日期是星期日，他把它是实际上推后到了就去比赛之前哈，
上轮船的时候，
上船的时候，对，但实际上是更早一些，就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是在头一年底，2024年7月份的奥运会嘛，那就在23年底就已经知道这个日程安排了。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就是100米跑的还不是决赛哈，是预赛，
预赛对，资格赛，
对，就是安排在主日进行。
嗯，
所以说他当时就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很轻松的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就不参加。
嗯，
而且当时他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压力，包括有人说，就是因为那个比赛是在下午，那你上午去参加主日敬拜啊，下午再去参加比赛嘛，这个不影响。那我们欧洲大陆的主日都是在上午就完成了。然后 Eric 说，他说，
我想很多基督徒也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哎。
对呀、，Eric 说，对我来说，主日是一整天。所以我就突然想起，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嘛，当时我也有机会去到那里，然后呢在有一个主日我也去到当地的一家很大的教会，他那个大的礼堂基本上可以坐几千人，我就发现特别少，寥寥无几的坐了可能不到100人几千人的那种大礼堂。然后有一个长老就告诉我，他说因为这几天平昌冬奥会嘛，很多人都去看比赛了，所以说就不来教会。对，我就在想这个对比哈，一个
是
放弃拿，就付出了可能拿冠军的这个代价哈，然后来持守主日。那若干年之后，我们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甚至觉得你这样做值得吗？值得吗？
对，
事实上就是 Eric 他放弃的不仅仅是100米的这个比赛，还有两项比赛，因为也是在主日进行，就是。4×100米和4×400米的接力赛，对，就两项比赛，而这两项比赛英国队都可能夺冠。事实上他们后来是一个拿了金牌，一个拿了铜牌。那么有人就认为，如果是 Eric 去参加的话，那么基本上拿金牌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罪名就大了，你这个完全就是你不爱国，你甚至哈你那个叛国，你这个。
对，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就作为一个老牌的哈这种基督教的这种国家，虽然就是他也感受到各种压力，从上头来的，来自民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支持。
对，
我们可以看到亲王哈，亲王和这些官员跟他谈话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对话也是很有意思。最后那个艾瑞克很坚决以后，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人说，他说那个孩子是个有原则的运动员，他的速度只是他生命力的延伸，他的速度只是他生命力的延伸。他说我们却打算硬生生的来分割跑步和他本人，就我们只想使用他跑得快，但是实际上就他是一体的，就他跑得快跟他的信仰是一体的。
是是是，当时我也挺激动的听到这句话，也确实挺感人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者哈，就是有信仰的。
就他毕竟是那样的一个背景的国家，就人们还是多少
能
理解。
对对对，他
能
理解，哎。
而且上次那个海伦也说到过，就在那个最后的400米的那个赛道上的时候，那影片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是在他在等候的时候，就还在休息室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纸条呢。
嗯嗯，对，
就是《Summer 记》上二章的那个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嗯
嗯，对，这个带给 Eric 很大的安慰。对，就那个纸条。嗯，带给他的这种安慰和激励，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种选择也是被人理解的，也是有人支持的。嗯，
对。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你说他是1923年底他就知道了是在星期天，那他也决定了不去，那为什么他最后还是去了呢？他到底想参加哪一项呢？
就是100米不能参加了，但是他能参加200米。
哦，
200米他后来获得了铜牌。
对对对，但是他过400米是人家让给他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参加400米，
是零赛给他的。
嗯嗯，
而且不是决赛让给他，是从一开始比赛就让给他。而且那个就是英国奥组委哈，还为此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机会，就是提建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基于他的信仰的原因，然后调整比赛时间。
嗯，
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回答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都来改动这个时间，就包括法国嘛，法国的奥组委哈，就英国奥委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我看他的传记里头是提到的，所以说最后是林赛让出了这个比赛的机会，Eric 参加了200米跟400米，并且获得了一金一铜，对。我们可以看到就影片还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节，就有一段就在比赛的时候，同时他镜头切换，然后Eric 是在一个巴黎的长老会里面讲到呢，就刚好是主日那一天，不是他参加100米的时候，那天真实的情况就是本来可以参加就是4x100米跟4x400米的那个决赛，就那一天决赛那一天他就是在教堂里头讲道，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影片场景非常非常美哈，他就在用以赛亚书40章的那个，就是你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呢哈，如鹰展翅上腾，就用的那一句经文，然后反复的切换，那边是比赛的场景，这边是 Eric 在讲道啊，我觉得太美了那个场面，那个场景太美了。
这种对比之下，让我们也看到真正神喜悦的是哪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放弃了比赛，但是呢他赢得了神的喜悦和尊重。
是是是，
所以他在那个400米比赛，实际上400米我们之前讲过根本不是他的长项，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有分析他在跑的时候哈，他前200米完全是发奋的跑，因为他是短跑的嘛，400米是中长跑，如果你前200米就发奋的跑，你后200米几乎就是没有可能有劲了，
是是，
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可是就奇妙就奇妙在他前200米是拼尽了全力的跑了前200米，结果后200米仍然是
我也看到有一句话，艾瑞克是这么来回答，就关于他最后400米的决赛，他说我在上半场尽可能的快跑，然后靠着神的帮助在下半场跑得更快。
对，所以这就是他的
这就是
他的秘诀哈，这是他的策略，对，完全颠覆了
常识，这没有办法，其他人没有办法用的这个，你说是策略，
没有人会这样用的呀，
没有人会这样做，
就
只能说是神的同在，就是火的战车，真的就是神的同在，
是是是。
这是超越体育精神的，我觉得。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哈，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我也在反思，说到底什么是体育精神啊，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奥林匹克什么更高更快更强的，
对对对对对，
现在有点非人类了哈，有点。
是，我就觉得就是在这部片子当中，我其实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奥林匹克精神哈，我是觉得在这儿奥运会那个赛场，它是一个舞台，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样态，一个样貌。对，你像 Eric 他就是在中间，他完全呈现的就是他的信仰， 他对他的信仰的这种执着坚守。然后对那个哈罗德来说，我们就看到那是他赢得人生的舞台，他要透过这个胜利来证明他自己。
嗯，
对，还有就是可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金牌至上，或者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么要在其中赚钱，商业主义的混入。所以说，我真的不觉得啊，体育精神或者是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专门的、特别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平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哈、啊，都可以在当中表演，呈现出他们的那种价值观。
说到艾瑞克，他在第二年，1925年，他就回到了中国，
对，
回到了他立定心志要服侍神的地方，也是他回应神的呼召的地方，回到了中国天津，继续在那里一直到1943年吧，他就是被关到了日本的这个集中营，最后死在里面，才43岁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
对，所以说就是影片结束的时候是在奥运会他们赢得金牌，影片结束了，但是艾瑞克精彩的下半部分的人生才开始，而且跟我们中国息息相关。我就看到一个评论哈，就是写艾瑞克的传记的有一个作者，他说22岁，因为艾瑞克获得奥运冠军那年就是22岁，非常年轻，
黄金年龄啊。
对，他说22岁的 Eric 需要极其成熟的灵性和悟性来应付这种自古以来就蛊惑人心令人失足的成功，就他没有被这些所谓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第二年他就来到了我们中国。我就记得有人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第一个出生在中国并且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是谁，
就是他呀，李艾瑞啊。
对，但是可能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他，一般都会说是徐海峰，就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那个获得第一枚金牌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艾瑞克，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宝藏。
对
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艾瑞克他不是拒绝在主日参加比赛吗？然后有很多人也认为，因为他遵循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说上帝就祝福他，后来就在400米就拿了金牌嘛。但是 Eric 自己他并不是这么想的，他自己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根据原则所做的决定不需要附带的证明，他说全能者是有恩典没错，但他没有义务要让遵行他旨意的人在任何属世的比赛赢得第一名，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认为好像他放弃了这个为了主
人
放弃比赛啊，就要换来，他没有这个期待，甚至我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真的是谦卑哈，敬虔，他的生命太美好了。
对，他这种认识真的是不一般的，因为我们很爱去找证据知道吗，我们只要做了一点点哈，觉得遵行神旨意的事情，我们就想去找证据，想找神赐福啦或者喜悦啦的证据。就像真的艾瑞克这句话太对了，就是你应该做的你就做，不需要额外的证明。
是
他觉得敬拜神星期天整天是主日，是敬拜神的时间，这是应该做的。
我想最后就说一下那个，就是艾瑞克他到中国来以后，就他在天津嘛新学书院，他除了教化学以外，他也教体育，而且给天津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祝福和遗产，比如说天津的名媛体育场也是他参与设计的。
说到苏格兰哈，我以前对苏格兰的印象就是梅尔吉布森演的《勇敢的心》里面那个华莱士。实际上苏格兰在艾瑞克那个年代，他和英格兰已经合并了嘛，都成为大不列颠英国哈。可是我们要知道苏格兰它跟中国也有非常深的渊源，因为它拆派了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
对，
让我们来讲一讲啊，可能有些人你听过但你忘记了他曾经是苏格兰人，比如说第一个是马里逊，新教来华宣教的第一人就是苏格兰人，
87年
马里逊啊。当然艾瑞克刚才我们讲的啊，还有 米莲，就是那个第二位新教来华宣教士，就跟那个马里逊是他的助手，后来去到那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在那儿出版这个中文书籍，还有这个编撰圣经，然后出版中国的杂志，最早的
对
中国的杂志就是米莲，他也是苏格兰人，还有曹雅芝，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温州教会的拓荒者啊，他是那个他不是十几岁因病被截肢失掉一条腿吗？就是他那个曹雅芝，他也是苏格兰人啊。戴德生曾经问过他，就说你只有一条腿，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去中国呢？曹雅芝说，他说因为很多两条腿的不去，所以我去。所以今天我们说有温州，就是温州的福音非常复兴嘛，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曹雅芝他们来到温州的时候，那块土地上是多么的蛮荒和背离神是神差派这样的人哦，还有
那个就是影片里头出现的一个人物，他的弟弟就是剑桥七杰之一
哦，
我记得看到叫什么名呢，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对，就是剑桥七杰之一，
我知道剑桥七杰也是响应内地会戴德生的号召来到中国的七位剑桥的学子对，还有陶然士，陶然士是在这个成都宣教的，
在成都
对，他研究羌族文化的，
是是是，
他也是苏格兰人还有那个马凯，就是台湾宣教和行医的，在台湾建立了宣教基地的台湾人肯定非常的知道他叫马医生，也叫马凯也是苏格兰人
对，
所以上帝真的，上帝厚爱中国，差派了这么多优秀的哈，
是是，
这个宣教士
真的是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历史，
是
看到在一个更大的国度当中神对中国的祝福哈。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真的把这部距今哈年代稍微长远一点的这个奥斯卡影片就带给了大家。我觉得在分享的过程中，真的是再一次的感受到一个敬虔的生命，敬虔的基督徒他应该是怎样的。就像影片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信仰和这个人是不能分开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在彰显一个人的信仰。好的，盼望我们每个人哈都能够有一天在上帝面前我们都能交账，都能像艾瑞克一样
向着标杆直跑，
对，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安然带给我们的这部伟大的体育电影的分享，我们期待以后更多的听到安然的分享，谢谢你，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